好，我们今天是上个礼拜，因为信息太长，讲到一半，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二部分，题目是不守神的诫命。我们还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一到第九节，我们再念一次，我来念马拉基第二章一到九节。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就要与粪一同除掉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上寻情面。我们上次就是提到神的诫命，因为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就不断的用一些的话来挑战神，尤其是在这边说，我们呢，在什么事上呢，污秽了你，那神就反指责他们不守神的诫命。我们到了第二点，因为我们上次是讲到不守神的诫命呢，会受到来自于神的惩罚，来自于神的咒诅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事实上呢，神在寻找一些合神心意的使者，合神心意的使者，在第二章的四到七节也告诉了我们这些。在这里有一件事呢，牧师要稍微解释。就是在这里他说与利未所立的约是什么？神与利未这个支派立了一个约，实际上神跟所有以色列人都立了约。那我们刚刚那首诗歌呢，宝贵十架呢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耶稣基督是在用十字架上的宝血呢，与你我立了约。立了约就好像当时跟利未人立的约一样，是生命和平安的约。那这段的故事是出自在旧约的民数记的25章，因为故事很长，所以呢，我就把经文也放在程序单上，非常长的一段故事。这段故事就是出在民数记，就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在旷野行走的这段路程，行走了40年，这段的路程中就发生了很多的事，这是其中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呢，就是有一个叫做巴兰的呢，就向摩押人献一个意见，就是让他们让摩押的女子呢来勾引以色列的男人。所以呢，这故事的开始就是以色列人住在一个叫实亭的地方，那以色列的百姓就跟摩押女子行了淫乱，因为这女子呢叫百姓来跟他们一同 就是跟他们的偶像献祭，然后呢吃他们祭偶像的祭物，还要跪拜他们的偶像的神。就以色列人就跟那偶像叫巴利比尔的就联合在一起，就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就发作。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要将百姓所有的族长就是负责的人领袖呢，要在我面前的日头要悬挂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就可以消除。那于是呢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，凡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，你们都要把他们杀了。所以摩西跟以色列全会众就因为杀了这些的领袖之后呢，就在会幕的门口就在那边哭泣，为他们的死亡哭泣。谁知道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呢，就当着他们的面就大摇大摆，就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到他们当中，就不当一回事。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，他们不当一回事。所以祭司亚伦的孙子，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的这一个人呢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就从会中就起来，拿着枪呢，就跟随着这个以色列人进到他的亭子里，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各个女的一起行淫的人呢，就把他的腹中就刺透。这样子呢，以色列中就瘟疫就止息了。那个时候瘟疫死的人有24000人，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了这句话。他说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呢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呢就消了，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的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呢将他们除灭。因此你就要说，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。这个就是这里借着菲尼哈，神与他的支派，就是利未支派，就立了一个叫做生命的约。然后呢，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，作为永远当作祭司职任的约。这个永远，就从他到他的后裔呢，这个永远的生命的约。所以神赐给他一个平安的约，也赐给他的生命的约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为神的缘故有祭邪的心，为以色列人赎罪。这个故事就是带进今天，在这一段经文说，神与他就是以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个约是包括了生命，也包括了平安。就是在当时混乱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菲尼哈的祭司，他因为敬畏神，他受不了人的不遵守神的诫命，所以他就起来把行奸淫的人杀了。所以呢，神生命的约跟平安的约呢，就永远与他同在。这个是这一段在马拉基书的这一段的背景。当我们就要了解，神要跟人立约，要跟那些敬畏他的人立约。这个是旧约的故事。到了新约呢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你跟我们立约，要立一个生命的约，永恒的生命，要立一个平安的约。这个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。尤其在这几年，我反复的说了，疫情战争打得如火如荼，这个世界的文明科技种种不能带给我们平安，只能带给我们混乱。我们越有权力的人越想要霸凌人家，我武器越多的人一定要丢在人的身上，我有病毒呢一定要释放给人，让人家一同的受灾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的情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离神的诫命越来越远。神要我们爱神，我们不爱神；神要我们爱人，我们不爱人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缩短， 我们的平安流失。那这个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，神还在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使者。在这里呢，第二章的第七节最后呢，说了一句话说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使者呢，有些被翻成是天使 angel 或者 messenger。在这里呢，在旧约中唯一在这里把祭司称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是非常有深刻的含义。因为使者在旧约中，在其他的经文都是指天使或者是指先知，天使或者是先知，所以有些翻成 angel， 有些翻成 prophet 或者是 messenger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有什么含义呢？就是当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，意思是说先知的时代呢已经接近了尾声，神的启示借着先知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，然后呢祭司的工作就要开始。我们都知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神告诉他话他就讲出去。祭司不是，祭司是侍奉神，把人的献祭呢带到神的面前。可是祭司在圣殿中要往往都要接触到神的话，可是神的话既然到了马拉基书已经完全了，旧约已经完全了，神的话就要结束了，然后呢就要人就要来把神已经告诉我们完全的话呢能够了解，能够传讲出去。所以先知的角色慢慢退去，祭司的角色就要开始出来。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是传递神信息的人，祭司就出来了。那当然我们了解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会说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又不是活在马拉基的时代。可是到了今天的时候呢，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都是神尊贵的祭司，你我都是神的祭司。尤其改革中特别说人人都是祭司，你我都是神的祭司，所以你我都是神话语的出口。神的话不只是要借着牧师，也要借着一些的宣教士，要借着一些的基督徒，把神的话能够传讲出去。那在这里呢，很清楚的可以告诉我们，合神心意的使者应该具备的有一些的条件。从三方面来讲，对神而言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爱神的名，我们要爱耶稣的名，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名，我们要先敬畏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真理的基础。在这边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要当存敬畏的心，要敬畏神，要惧怕神的名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民数记的故事，就是你菲尼哈是敬畏神，以神祭邪的心为他的心，神恨恶的他恨恶，所以呢要存敬畏神的心。然后这边又说真理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我们的口要充满神的话语，我们要用神的话呢为这个世界不公义的事情发生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，你只要打开最近这几年谎言太多，充满了不义的话。可是我们身为神祭司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口里要有清洁的话，要有诚实的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说那些似而又非的话。因为我们敬畏神，神要用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要来审判我们。然后呢他这里也说嘴里呢当存知识，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。 新的和合本在这里翻成嘴里要保护知识，不只是要存着知识，我们要把神的知识保护起来，我们要好好的看守神给我们的这个知识，就是神的话语。他嘴里呢，人家就可以来从他的嘴中寻求一些训诲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来问我在这个世代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在这个动乱的世代我们应该怎么做。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使者必须具备要有的条件，就是针对上对神而言，因为神是我们真理的基础，我们一切的话一切的生活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神是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基础。然后对自己要有所要求，我们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力量的来源是什么？是靠着我们身体强壮，靠着我们就是生理上的一些的能力呢，还是靠着我们每一天与神同行而得着的力量？这里说呢，他要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二人如果不同心的话，如何能同行？所以呢，神的心这边告诉我们，神与我们立的约是生命还有平安的约。我们如果知道神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个是永恒的生命，是个丰富的生命，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平安，如此我们了解的话，我们必然用一个平安，用一个正直的生命要与神同行。我们如果每一天从早起来到睡觉，我们常常把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常常有正直的言行，不做那些黑暗中的事情，那这个就反映出我们是与神同行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赐我们生命平安的神。那我们每一天要如此的与神同行，希望我们常常我们彼此鼓励，要彼此提醒，在你在的地方是不是特别有平安，还是你把你到的地方就开始混乱，就开始争吵？你要把平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与神同行。这个是非常具体的。我们常常说与神同行，神我也看不到，是不是我牵着神或神牵着我的手在那边走路？与神同行就是这位人肉眼看不到的神，他要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这位神。当我们有平安的话，人就看到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，不是赐混乱的神。世界的战争祸乱啊，病毒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，是神所许可的，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。世界的那些歪理绝对不是来自于神的，因为神是真理的神，神是没有虚假的，神是正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有平安，都是正直的，那人就看到我们与神同行。然后呢，对别人呢，对神是我们有一个基础，对自己呢，我们要每一天的操练，我们的生活就有力量，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就如何。然后对人来讲呢，是最终的目的。我们来到世上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为神而活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为自己而活，可是我们最重要还有一点，我们是要为别人而活。我们最终的目的，我们要是为别人而活，否则的话，神信一个就接走一个，信一个就接走一个，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做什么？ 或者我们信主受洗之后你就回家，我们天堂见。我们也不需要像差派那些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等等等，反正有一句话，自己的国家自己救，那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救，关我何事？可是我们活在世上，不只是要为神而活，为自己而活，我们还要为别人而活。我们为别人而活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我们要劝导人与神和好。我们为人而活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，我们要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人。我们要为人而活，那这祭司的生命就是如此。祭司是要把人的需要带到这位神的面前，然后呢，把神的话语的心意再带到人的面前，这是祭司。我们清楚了解，现在已经先知的职分已经在这个世界应该是没有了。可是神要你我做他的祭司，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那把神的吩咐带到人的面前，那这个就是神在世世代代一直在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使者。对神而言，他有真理的基础；对自己而言，因着他每一天与神同行，他生活就有力量。对人而言，他知道他在这个世上的目的，要把人带回头离开罪孽，要劝人悔改与神和好，这个是神在不断的寻求。然后呢，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拒绝这么做，所以呢就会造成对人会造成一切的伤害。所以呢，先知在第二章的八到九节就描述，我们不只是会受到神的审判、惩罚，可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还是给我们机会寻找一些能够合神心意的使者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会对人造成伤害。我们以为我不守神的诫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不会去杀人、抢钱、放火，我就是不守而已嘛。我至少还有一些伦理道德，我不会做那些太过分的事情。可是你看看现在世代，你不知不觉呢，就走向那个极度的伤害。在今天我早上来的时候，又好像又有什么新的战局在那个乌克兰那边发生，大概战事会越来越扩越广啊，小小的一个就会越来越扩，扩了很多国家都会参被牵扯到里面。那我们不守神的诫命，原本是小小的一个，结果不知不觉，因为我们诫命来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会把不好的东西排除，可是我们一旦不守呢，不好的东西就不断的会进来，就造成对人的伤害。首先的伤害呢，是叫做偏离正道。这边的正道就是道路，就是偏离一条道路。不守神的诫命会造成自己慢慢的偏离的道路，这是非不分了。因为神的诫命是真理，你不守真理久了呢，你已经分不出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们有的时候一样说谎话，起先是说小小的白灰色的或者白色的谎话，久而久之你已经不能说实话了，已经不能了，你已经没有说实话的能力。我看到了太多的这个例子，他不是不想说实话，因为他不能说实话，因为他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，他已经偏离正道。 甚至呢会造成什么呢？对别人就是使很多人在律法上跌倒，我自己慢慢偏离了正道，我也把别人因为我的缘故而跌倒。我们因为自己的偏离，却造成别人的跌倒，使人跌倒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。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这么的说，他非常的警告，因为经文太长，我也没有列在程序单上，我就念马可福音第九章的42节到47节。耶稣特别的警告门徒说，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呢，倒不如把大的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就扔在海里。耶稣甚至说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因为你缺了一个肢体能够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。耶稣接着说，倘若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了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耶稣说，是如果你有一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，就把它挖掉，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。耶稣严格的告诉我们，使人跌倒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呢，好像越来越不太在乎，那跌倒是那个人的问题，那个人的灵命软弱关我什么事？所以呢，我们不只是自己偏离了正道，我们还造成使人家跌倒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不守神的道，这个道呢，也就是正道的道，就是道路。神指出他们不守神的道呢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在神的律法上上寻情面，就是讲人情，给人家面子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不守神的诫命呢，就是因为给人家面子。哦，这个人啊，好朋友嘛，哦，他犯了错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啊，神的话呢，就是弯一下也没有关系。啊，人都不完全的，都没有办法完全遵守，那就让他过去算了，下不为例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这个样子，善寻人的情面？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所谓的讲人情，讲人情久了呢，之后就是走后门，种种就开始来了。事实上，圣经反复的警告我们，尤其在旧约中反复的警告我们说，善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呢，都是为不善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指责人双手作恶呢，是从君王寻情面，君王看情面，审判官就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就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。这是旧约反复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守神的道呢，往往是开始于我们在神的律法上善寻情面，给人面子，给人有一个好像一个空间一样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就会废弃神与立位所立的约。废弃呢，还是翻译的比较委婉一点哦。废弃，废弃，有些圣经的经文被翻成破坏、败坏、毁灭。废弃，我们把它已经冲淡了，把它淡化了很多。他们破坏了、败坏了、毁灭了， 神跟利未所立的约。我们刚刚说神跟利未立了和平的约，立了平安的约，立了生命的约。那他们呢，就把这一切给败坏掉了。那废弃呢，是很严肃的一句话。我们必须由一段的一个故事来看，废弃神所立的约呢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废弃呢，好像淡化了很多。可是我当我在仔细研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废弃原来的意思居然是败坏，败坏。败坏很严重的一事情。在旧约的圣经中，所谓的废弃败坏呢，首先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挪亚方舟的故事。在创世纪的六章的十七节是这么说，就挪亚就生了三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，是我们很熟悉的。就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呢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废弃了，破坏了，地上呢就满了强暴。神观看这个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他的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，一并的败坏，一并的废去，废弃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因为充满了败坏的行为，充满了暴力、霸凌，神就要把这群人，甚至连这个地一并的败坏掉。接着说，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我要毁灭天下，我要败坏天下，凡地上有血气、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，败坏。因为我们废弃，因为我们废弃神所立的约，结果呢，神就废弃了我们，或者是败坏了我们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你我立了这个生命的约，立了这个平安的约。如果我们废弃了，拒绝了，我们败坏了，有一天当神来审判你跟我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与那些废弃神立约的人一同被神给废弃。那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来到神面前，因为呢，我们到底谁是真心悔改、真心信主的人，你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可是至少从我们的言行中应该可以慢慢的反映出来。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，这个东正教的主教居然鼓掌支持普丁去滥杀那些别人国家的百姓。我都不相信这个东正教的主教是真正的信了耶稣的人，还是信仰对他只是一个传统。我生在东正教，我就是东正教，我生在佛教，我就是佛教，这个神跟我没有个人的关系。我读圣经只是个参考，圣经说爱神啊，给我一个 idea， 圣经说爱邻舍呢，我能尽量做。可是当我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，我就要杀很多的人， 我要侵占别人的地图。所以呢，你我都会怀疑，外邦人也会怀疑，这基督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宗教的领袖头头都在那边支持侵略者，这种是什么行为？神立的约，平安的约，神立的约是生命的约，我们把它废弃了，因为我们不信这一套。我们把宗教信仰当作一个洗脑百姓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变成如此的状况，是多么可悲的事情。我们把十字军的东征的事情反复的在重演，反复的在重演。因此到了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就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失去了见证。我反复的说，我如果今天我是 Amazon， 我是 Facebook， 我是 Microsoft 的 CEO， 我去行奸淫呢，世界的人不会说太多的话，两情相悦，我有钱，我有能力，我要娶多少老婆，世界上人都给我闭嘴。就像一些总统独裁的，他多少的老婆，多少的豪华的别墅，豪华的游轮，世界上人只能羡慕，我有这个能力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牧师，是个宗教的领袖，是个基督徒的话，别人的眼光就不一样。哦，你信耶稣的人还这样子拈花惹草，还在那边贪污，还在那边犯罪，我们就什么被人家藐视，看为下贱。因为世人看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？世人看我们是看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当我们做了这些废弃神的跟我们立的约的话，我们就会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猪狗不如。我们基督徒有这种难处。你如果不说是基督徒，你去做那些事情，没有人，人家只说，哇，你很厉害，你居然可以 get away with， 你居然可以避税到那个地步，你可以偷窃到个地步呢，人家都拿你没办法，政府都拿你没办法，你真有本事，我们很羡慕你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一旦是基督的门徒的话，人家就不同的看法，人家看你是下贱的，你只会说的冠冕堂皇，主日在教会好像很神圣，那回到家里呢，比跟世人一般。所以你我在这个世界成为人的一座舞台，被世人在那边用放大镜在那边看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不能破坏神与我们所立的约，否则我们唯一的结果就是被人藐视，被人看为下贱，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见证。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是对人造成最大的伤害。神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守神的诫命不是这样子，哦，十诫这么麻烦，这么啰嗦。我们不守神的诫命是要保护你跟我，我们不可以避免被神来审判，我们可以不让人造成伤害，人也包括了我们自己，包括了我们的家人，包括了我们弟兄姐妹，包括了其他的人。我们首先不要自己偏离了正道，就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我们不要随便的善寻人的情面，就不守神的道。神的道因人而异，因为这个人跟我比较好一点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自己人嘛，啊，没关系。对别人要求就很高，这就不守神的道，因为神的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，不分他的经济能力、教育程度、政治地位，不按照这个的。神对君王、对那个贩夫走卒一样的标准。然后呢，我们 废弃了、败坏了、破坏了神跟我们立的约，我们就失去了见证。那这些呢，听起来都是很负面的，所以在结束之前呢，我要讲一些很正面的。我们不守神的诫命呢，会有这些的后果。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守神的诫命的话，我们的福分是无可描述的。我按照呢这个诫命的原文希伯来文，我就到圣经中旧约去找，我大概总结有这四种含义跟价值。就是一个能够遵守神诫命的人，他必定要爱神，一定爱神。在出埃及记的20章5-6节，神亲自对以色列人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，爱我的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在这里呢，守诫命跟爱是连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畏惧神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非得硬着头皮去守神的诫命，我们是因为爱这位神，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诫命是出于好意，不是出于恶意，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，我们就守他对我们的吩咐。所以守神诫命的人，他必定是爱神的人。然后呢，守神诫命的人必定谦卑，谦卑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对人谦卑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。但以理书呢，他一个谦卑认罪的祷告。但以理说，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，他这边在重复强调，是爱主守主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。我们犯罪作孽呢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。但以理不需要说我们犯罪作孽哦。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一生是非常的，算是非常的完美的一个人。可是他的祷告往往都是认罪，他是为别人的罪在认罪，我们犯的罪是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。所以但以理，你好好读但以理的故事，他是个谦卑的一个人，他爱他的百姓，他甚至也爱那些他所侍奉的那些外邦人，他爱那些人。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诫命十诫呢，我们上次信息说十诫中头四诫是要爱神，后面六诫是爱人。很奇怪的一个，十诫是要我们爱神爱人，好，给我们要爱神爱人。就你会发现呢，当我守神诫命的时候呢，我就自然而然什么，我去爱神，我去爱人。神吩咐我们要爱神爱人，我们做了，我们就甘心情愿的，我们去爱神去爱人。一个不能谦卑的人呢，是很难爱人的。一个人不能谦卑的人，常常要认为我比你好，我霸凌你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受我管辖，我要来统治你，因为我比你好嘛。当你能够谦卑的时候，你懂得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。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世代呢，是多么的希望有一位谦卑的领袖，他能够谦卑的懂得爱人。 然后呢，守神诫命的人必蒙神祝福。神对以撒这么说：我必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为什么？亚伯拉罕什么？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。命令就是诫命、律例、法度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的父亲亚伯拉罕呢，他遵守了我的诫命。守神诫命的人不吃亏，短期之间你看起来好像吃亏了，可是呢，你会蒙神那永远的平安的生命的福，你必定蒙福。除非我们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，除非我们认为神只是给我们一些叫 empty 的那个 promise， 空洞的一个应许。我们如果相信神的话，我们也看到神实实在在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，守他诫命的人一定蒙福。那最后一点，守神诫命的人必蒙医治。神对摩西说：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。耶和华是拉法，耶和华是医治的神。守神诫命的人不止蒙福，他也会蒙神医治。这个医治呢，不只是肉体的医治，有的时候是心灵的医治。在这个疫情的冲击当中呢，这个尤其我们的 teenager， 因为毕竟他们所受的挑战是他们的所谓的心智不能够控制的，所以呢很多都寻找呢自杀或者是抑郁症等等的。现在在这个疫情之后呢，自杀率很高。我就想想，你想想看，当我看到电视上这些一两百万的流离失所的，都是女人带着那些小孩子推着推车从一个离开自己的家园，然后逃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，下一顿饭在哪里，下一个地方哪里住都不知道。这个是人造成人的悲剧，人造成别人的悲剧。神就是要祝福我们，给我们人类有这样子的繁荣，我们却怎么样？我们怎么对待人？结果呢，咒诅临到。所以当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哎呀，神你为什么不这个，为什么不那个的。神说，神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，我们用在什么地方？多少人受到伤害？你想想那些孩子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，我们只是看电影看小说，或者是现在看看那个 YouTube 这些的，我们有没有想象？你如果你今天想想看，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里被炸掉或火烧等等，你家里一无所有了，你没有家里可以去了，你走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你随时都要往天空看看有没有东西飞下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想看这个时候你心里的创伤是怎么样？你孩子的创伤是怎么样？你孩子在那种情况之下长大，他以后的创伤是怎么样？我们都没有想到的，我们都没有想到的，或者我们也不在乎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在乎。 I don't care， 或者 I cannot care， 我不能在乎。这个时代是如此，就是因为人不守神的诫命。 马拉基离我们现在已经是2500年前的话。可是2500年的时间，人类没有改变太多，人类反而变得越来越坏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读挪亚方舟的时候，我们说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，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啊？我们不知不觉想想，我们是不是今天仍然发生，世界是不是在神面前败坏了，地上是不是充满了强暴的事情，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他的行为。如果神像当时挪亚的时候，按照学者说给了他120年，那个世代的人120年的时间来悔改，120年，神要没有来，要说下什么水都没有来，神的审判还没有来临到，是希望我们能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悔改的机会。一旦神的审判，神的那 hammer 垂下去的时候呢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得住，没有一个。我们正在好好的为我们这个自己，为这个世代祷告。我们是有幸的一群人，能够在这个所谓的美国这个地方，能够稍微暂时的逃避这些战火。可是这个战火的波及，我们有的时候已经抱怨，哎呀，加个油，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油都涨价了，那个国家谁吞灭谁关我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我来付这个战当啊？为什么要由我来买单啊？这个世界再不一样，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些小团的人的罪呢，就不断的蔓延，然后世界就变成我也不在乎。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。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审判就要来，神的咒诅就临到，那我们的儿女呢，就成为了这个咒诅的对象。神要咒诅我们的种子，我们的子孙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赶紧的来遵守神的诫命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再一次的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到他圣面前来悔改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今天能够安心的、安静的、安全的，能够在这么美好的地方来敬拜你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你的祝福跟许可的话，没有我们理所当然，没有我们配得的，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罪人，我们能够做的任何好的事情，我们的行为在神你圣洁的眼中都是一块烂布，我们没有可以自夸的，我们作恶的心思意念是这么的浓厚，一旦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做出来，一旦我们有权利我们就要欺压别人，应当我们有金钱的时候我们就要霸凌别人。主啊，求神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不论是在你的圣殿或者是在网络上的能够听到你话语的人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祈求。求神你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，让我们有个正直的灵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能够为真理能够发声。我们也许不能在公共场合讲什么，至少在我们的周围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能够影响的这个范围内，我们一定要高举神你的话语，让你的真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起，让我们能够守你的诫命。你吩咐我们要爱神，要爱人，我们就去做。 那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中就是有一个能够去爱神、能够去爱人的生命。那我们在下意识中就能够活出来。求神让你的福分能够充满我们，能够充满我们的子孙，让你能够医治我们，医治我们的心灵。我们也求神你特别医治这些的年轻的小孩子，他们在疫情、在战争的当中所受到的冲击，是我们无法能够理解的。求神你来医治他们，求神你来祝福凡是听到你话语就去遵行的人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